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的韩南范姐妹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的过程中，神亲自来帮助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基督徒一生都在征战，基督徒在征战的时候到底是依靠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爹谨慎保管约柜，7章1到2节。
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当非利士人不要约柜的时候，以色列人将约柜接到亚比拿达的家中，这就证明约柜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要想起一件事，就是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第7节，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4节，第4章，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第3章的时候，约柜曾经被掳，约柜为什么被掳？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约柜还是约柜，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打败仗？而到了第7章，在拿比亚家中发了7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得胜。第4章的2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请。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
这是前面一次征战，以色列人大败。他们以为败，为什么会败？原因什么？他们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在第3节里面。约柜是什么？约柜就代表着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 出埃及，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柜在前面引路，约旦河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过来，如同走干地。这个时候他们打败了，他们就认为我们把约柜请来一定会打仗。弟兄姐妹，望和番第四章第十节，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
请问约柜来了，约柜没有的时候是不是杀死四千人，对吧？约柜来了杀死多少人？怎么解释？弟兄姐妹，约柜来了呀，约柜就是神的力量呀。以色列人离开神，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也一样啊，不要以为我们挂个十字架就是基督徒了。神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的心没有归向我啊。神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能恶这个爱那个重那个，就是轻那个重那个。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外面算不了什么，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在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率领以色列人全然的得胜，不在乎外面的。神在拣选人的时候早就告诉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我们再仔细来看，他们第一不是再三考虑才下来的，这些人他们过了20年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第二，也不是迫不得已才下来的，因为要征战嘛。第三，而是立刻就下来迎接约柜，对的时候他的做法也是对的。看起来以色列人约柜在的时候打仗败得更惨，被杀的人更多，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了，我们远离神了，我们得罪耶和华神了。第四，并且是欢欢喜喜下来的。我为什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把前面第四章的约柜在和约柜不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得更惨把它告诉弟兄姐妹，就是再一次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爱主的人不是看外面的。每天都在这里聚会，我们每天都有自己的灵修生活，但是你与主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侍奉主，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靠主得胜。当约柜在亚比拿大家中放了20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与神同在，他们在20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反省，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耶和华神。结果在第四章以色列人不但被打败，约柜也被掳，被掳7个月之久，漂流在非利士人地7个月之久，而今天终于找到了安息之所，这就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外面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神的喜悦。当我们的心不归向神的时候，你外面做的再好也没有用，人看不出来的，弟兄姐妹，人绝对看不出来的。 但是神是监察人心伤肺腑的神，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用他。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每次都来参加聚会，每天也读圣经也祷告，但是你的心有没有真正的归向神？什么叫真正的归向神？就是当你自己还有能力有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和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祷告，让神来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时也会偏离正道的。只有让神来，我们看到约柜为什么离开示罗，是因为示罗地方充满了罪恶。第二，约柜不能停留在腓力斯地，是因为腓力斯人根本不认识神。腓力斯人他们认为约柜来了他们会得胜，但是腓力斯人是拜偶像的。腓力斯人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看到，他们是给以色列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一个外邦，一种外邦人。第三，约柜没有在拜示莫找到居所，是因为拜示麦人不让主得到地位。第四，约柜能够留在亚比拿大家，是因为他们专心要尊主伟大。神的约柜留在拿比拿大家，神的约柜从此就得到了安息，而以色列人天天能够与神同在。我刚才已经讲了，约柜是外在的神的同在的一种表现，但是更重要的是看我们人心有没有与神同在。别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的神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真正归向神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祝福，很多的神所赐的恩典。从此腓力斯人就不敢再向以色列人较正。人对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我不知道我们心里怀着一颗对神什么样敬畏的态度。什么叫敬畏？尊敬畏惧。今天我们都说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属性里面还有一个，神是公义的神。什么叫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是万不有罪为无罪的神。基督徒大家看起来多和世人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心里与神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撒母耳率领以色列百姓能够得胜，就是以色列人的心真正的归向了神。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看外貌。一个教会看起来人也不断的增长，一个教会看起来弟兄姐妹好像还有爱心，但是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有敬畏我们的神啊，做出来我们外面的一些行为？由此可见，今天教会最重要的根本不是外面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外面问题都是表面的。实在是那是里面的问题。什么叫里面的问题？就是人心。神告诉我们，多次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当弟兄姐妹、神的儿女都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神手中的时候，神的心意就会得到满足，你我就不会偏离左右。人最大的悖逆就是不肯交托自己的主权。我信我说，以色列人就这样，他们认为有耶和华神同在，有耶和华同在，但是他们内心却是去拜偶像，以致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好好想想，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里面的啊，外面的大家都看起来都很好，也很平静安稳。第三，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今天教会实在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人数多也是神带来的，人数少也是神有美意，是有没有约柜的问题。这个约柜我再说，不是外面的十字架，而是我们心里有没有尊主伟大，心里有没有顺服神给我们一切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好好想一想，我们生命的主权到底交托了多少。我很多时候会听见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很好，因为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但是这个祷告有不完全的地方。什么叫帮助？帮助就是我能做到一些，还有一些做不到，求神来帮助。这不是全然的交托。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想想，当把自己生命的主权都交托在神手中的时候，这就是约柜在你的心里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没有一点人的因素。我们要把这个帮助改成让主来掌管，让主来保管，全部都是主做的。只要有外面一点点的行为，外面有一点点自己的努力，人就会骄傲。这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属灵的历程的灵命的成长，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我刚才说了，求主帮助我们不错，但是不完全。你还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事，你还想自己心里认为我有能力，我可以用自己来做一些神家的事。为什么？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正心里的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神的同在，分派就是分别为圣。我们看到以利亚撒是拜分别为圣的人，他分别为圣出来为什么？因为亚比拿家最蒙福的一个人就是他儿子以利亚撒。为什么？以利亚撒看守神的约柜，多么荣耀的一项侍奉。在亚比拿家20年，他看守了20年。第二，是专为做看守耶和华约柜的。为什么要看守？警醒谨守，唯恐仇敌乘虚而入。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在第四章的时候已经经历到约柜设置的那种惨败的教训。我刚才说了，以色列人认为没有约柜的时候死了四千人，但是他们经历到有了约柜的时候，步兵扑倒都有三万人。他们就真正的知道约柜的重要性在哪里。第四，与至圣所约柜和神的同在。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多的人才，一个教会也可以有很多的钱财，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再多的钱财再多的人才通通等于零。神的同在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看到以利亚撒是何等荣耀而有价值的侍奉，在这里再一次给我们提醒，也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叫侍奉。不一定是在前面征战的，不一定是很多抛头露面的，不一定是很多人看得见的侍奉才是蒙神喜悦的。以利亚撒能够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而且一看就是这二十年。请我们弟兄姐妹好好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愿意在一项侍奉上持守住，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这一生就这项侍奉，我把这项侍奉做得好，做得完美，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件美事。我们知道啊，好事和美事有两样的，我们的神看我们为好，很好，但我们的神更看重我们有没有做得更美。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在侍奉主的过程中，我有没有持久的来做好一项的侍奉。虽然侍奉都是神自己做成的，但是神要看他的儿女有没有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等等等等。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多想一想，我信主以后，我在侍奉主的过程中有没有份，我是不是教会里还是一个闲站着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想一想，你千万不要管教，你也不要埋怨教会没有给你侍奉的机会。就拿我们长青万源两个教会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侍奉的机会。我们一个守望祷告，每个星期天在门口，你都可以参加聚会。你不要说你不识字啊，如果哪一位弟兄姐妹说跟我不识字的话，那么我就会帮他录下来，你按照这个去祷告。我们有同工会做这个事，从来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说我不识字的，基本上都识字的，对吧？你不要找任何的借口。但是你为什么还不侍奉呢？今天的闲站明天就是你的羞愧。我不会说你不得救的，我说你一定得救的。但是你是两手空空去建筑的，你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建筑的。教会如果不给弟兄姐妹有侍奉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
做牧师的责任。给了侍奉的机会，你不侍奉，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你羞愧无言，你没有任何理由的。不是说我在这里讲，每个星期天我都会讲到是侍奉弟兄姐妹。守望祷告我们已经建立了四五年了，为什么我看到的还是几个人？如果你有别的侍奉没有问题，至少要参加一项侍奉的。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委身归在他的名下，难道我们就这样心安理得的得到这么大的救恩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获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我们相信不会失去的，但是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想想你用什么来跟主说，我这一生是在有价值的，在属灵的世上我这一生是有份的。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也一直在给弟兄姐妹机会，难道你每天抽出15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吗？你真的忙到比任何一个人都忙吗？我们要求守望祷告不能低于10分钟，时间越多越好。有一位老姐妹跟我说，她每天祷告2小时，非常好，人看不到的。今天人就是一个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得到人的奖赏，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亚比拿达在家中看守耶和华的约柜20年，没有人看到的。以利亚撒在亚比拿达之家中看中约柜20年，人生能有几个20年？很多弟兄姐妹情愿跑到公园里去说闲话，无事生非，而不愿意静下来为弟兄姐妹需要祷告。到底为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想一想，约柜必须放在耶路撒冷，神才能得到安息的居所。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生作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生作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以色列人当时不知道神的心意，约柜一直停留在基利耶林。基利耶林就是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的地方。约柜停在基利耶林许久了，很长的时间了，正像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麻木了，我行我素。这说明了耶和华子民的荒凉，今天教会的荒凉我们都看到了。教会为什么弟兄姐妹还是少数人在侍奉？因为那是以色列人很少注意到约柜的存在。我刚才已经强调了好几次，约柜是神同在的外在表现。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的心如果归向了耶和华，约柜就自然彰显了神同在的得胜。我们下面会讲的以色列人怎样的得胜，在基因耶林停了那么多时间，以色列人忘记了一件事，他们没有求问神，更没有到约柜面前来求问神。过了20年， 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了。这实在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因着撒母耳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看到啊，撒母耳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你看撒母耳这一生是祷告的一生，因为撒母耳的出生就是他母亲祷告得来的。撒母耳不但在侍奉神的时候，被神使用的时候祷告，撒母耳即将要离开他侍奉主的岗位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件事好做的。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往后翻。十二章二十三节，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你看，撒母耳因为以色列民要立扫罗，要立个王，他们不听撒母耳的话，他接下来离开带领以色列人这侍奉的岗位，但是他要做一件事，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是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就把神的话、神的道指教，两件事。在这里又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们不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是得罪神。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今天结束以后啊，放在门前的那个桌子上的守望祷告的纸都发光了。我们听了以后要有行动的。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听的时候很感动，有的甚至流泪，结束了什么都忘记，没有行动的听到有什么用？大家也很辛苦，路这么远，今天又下着雨，很多弟兄姐妹路上要一个多小时来到这里，难道我们就这样不带做任何的改变回去吗？我刚才说了，有的很多侍奉我们是不能做的，神也没有赐给我们这个恩赐，但是祷告你总会祷告吧。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总什么是分配的，为自己祷告多少，为他人祷告多少。撒母耳在这儿讲了，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句话的反过来意思就是，我不为你们祷告，我就是得罪耶和华的。今天我们情愿得罪神啊，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带领下，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做。第二，按理约柜被掳时，以色列人就应该悲伤哀痛，做仰望神，但是他们竟然在七个月里面没有这样做。可惜那时他们心里刚硬，对约柜被掳没有什么感觉，这是一件很使人伤心的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竟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而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到什么地步呢？当圣灵在他们心中运行时，他们的心就归向耶和华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么多年能够改变过来，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怜悯。为什么？因着撒母耳在神面前的祷告和以利亚撒在神面前的谨守 看守。祷告以后，撒母耳是祷告，而以利亚撒却看守约柜。所以过了20年，他们就想起我们为什么会到这个情况，他们整个的心都归向耶和华。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做工，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指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圣灵也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也给我们看见圣灵工作的原则。第二，总是先叫人畏罪、悲伤、痛悔。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们在什么地方亏欠人，都靠着圣灵的提醒，然后引人仰望神的恩典怜悯。基督徒唯一的方法、唯一的出路，就是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若不是神的拯救，我们哪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若不是神的拯救，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称他为阿爸父？第三，人如果没有为罪痛改前非，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心里恨恶罪恶，行为上远离罪恶。因为你只有痛改前非，因为你只有恨恶罪恶，你才能远离罪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本根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再次回到我们心里，再次提醒，外面做的算不了什么。我们做事一定要心甘情愿去做，如果勉强的去做的话，就会落到扫罗的这种光景。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信主以后，我有没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有没有痛改前非？我有没有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恩典和能力，来侍奉他？神的同在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荣耀，对于我们一生来说，都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一个方向。我们读到经文，约翰福音5章19节，我们一起读，请。
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这是耶稣的谦卑。后面耶稣也说，子所做的事，父所做的事也照样做。我们看到约柜被掳后，撒母耳没有看见神做什么事，神不做，撒母耳就不动。我们的神一直在我们前面引路。第二，所以他在20年之久也不敢做什么事，没有做什么事，等候耶和华，神有他的时间。以赛亚书3章1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要等候我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给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神也在等候我们，我们也在等候神。以赛亚书30章18节里面告诉我，现在看见神在人心中做工，他就起来做工。这是一个完全摸着神心意的人。所有的一切做工都在神的旨意中，都在神的计划里面，都在神的时间里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等候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想一想，我现在在等候神这件事上做得怎样， 我们看到摩西40年时没有看见神做什么，只是凭着自己的热心要做，因此他完全失败了，受了管教而逃到米甸去。如今多少神的仆人没有看见神动工就只做工了，结果都会像摩西那样失败。而撒母耳却给我们看到他是怎么做的。第二，以色列人归向神，7章3到6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为此撒母耳做了三件事情。他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所做的第一件，除掉偶像和不义，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这是 也是以色列人常常犯大大得罪神的一种行为。第二，然后专心跪向耶和华，只有把偶像除掉，一切不义除掉，才能跪向耶和华。第三，单单侍奉耶和华，这三个方面顺序绝不能颠倒。最终目的就是侍奉耶和华，因为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我们看到了有一个米斯巴盛会在以色列历史上召开了具有属灵的里程碑的会议，这个会议的特点，百姓以敬舍和悔改作为回应，就是百姓愿意来遵行。第三，成为合乎神选民的这一身份。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是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要成为神要他们所活出来这种的新生命的样式。这样做，第四，才能恢复了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是与神立约的。我们接下来有班饼聚会，都会说纪念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就是立约的关系。立了约，双方要履行的。我们的神全部都履行，而我们这一方，弟兄姐妹有没有想想，我们有没有履行？这样，以色列人归回耶和华的转折点。当以色列人归回到神那里的时候，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以色列人也得到了神的祝福。神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要不能拜偶像，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要除掉偶像。在这次会议中，撒母耳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以前离去神，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悔改认罪是除去人与神之间的间隔，人彼此之间的间隔也必须除去才能得胜。第一是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会有很多不和睦的现象，没有问题，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除了真理问题啊，我们不能推拿罢补的，看法问题、做法问题，当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一些间隔的时候，我们怎样才除去？哪一个人主动和对方和好的，这个人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识。 看起来主动的与神和好的人，好像还没有很没有面子。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人与人之间的面子算不了什么，当与你与神之间关系能够建立在亲密无比的那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就会你发觉你活得很轻松。基督徒一直在做选择题，有的人情愿得罪神啊，不愿意得罪人；有的人得罪人啊，不愿意得罪神。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今天教会中，我们来联系到实际啊，今天教会中许多难处得不到解决，就是缺少像摩西和撒母耳那样的人满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撒母耳跟摩西两个人都是祷告的人，被神称为自己的仆人的人。当初在以色列百姓中，神的仆人照着神的心意来施行审判，使百姓能够回转。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查经，我们平时弟兄姐妹的交通，就是要让更多的神的仆人，我们都神的仆人啊，神是我们的主，照着神的心意来施行审判，使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心转意。教会绝不能有老好人的现象存在啊！每个人都想做老好人，做好老好人很舒服，大家对你影响也很好啊，对你评价也很高。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教会能够纯洁，教会能够更好的行在神旨意之中。看到问题要及时的提出，你要注意，是神让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是你神让你来与这个人沟通的。第三，揭杀腓利斯人，七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看到啊，仇敌的攻击永远是不会停止的，仇敌的攻击一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当他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专心的敬拜神的时候，腓利斯人看见了，他们先发制人，趁机来攻打以色列人。仇敌从来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攻击，他一直要来败坏神的子民，来羞辱神。撒母耳马上所做的第一件事，为百姓祷告。我们又回到了第一部分，祷告。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祷告是我们侍奉以前的开路先锋。我记得我不止一次的讲，我今天还要讲，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中，耶稣的门徒回到了马可楼上，耶稣与门徒四天在一起讲论神国的事，然后交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一章八节，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门徒回到了马可楼上，请问他们回到马可楼上有没有开同工会呀？这些门徒都是同工，对吧？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们先开同工会议的话，吵了一塌糊涂了呀，马上会有人指着彼得，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啊？你三次不认主啊。那彼得就会对雅各约翰说，对，我三次不认主，你们在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还说谁为大了， 人总有缺点的，同工会议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雅各约翰就对多马说，你不要说，你没有发言权，耶稣不在的时候你还说我总不信了，是不是要乱了一塌糊涂了？那么回到了马可楼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祷告，恳切祷告，同心合一的恳切祷告。第一同心，第二恳切。今天教会出现的许多问题，我们都会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经验来解决，没有用的。为什么初期教会神圣灵借着路加把这个记下来？为什么？就是告诉我们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撒母耳不仅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也是一个常常过祭坛生活的人。什么叫祭坛生活？就是在征战以前他就带领百姓献祭。撒母耳也献祭，扫罗也献祭。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13:12，我们一起看看扫罗怎么献祭的。
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这扫罗自己说的啊。我心里想，爹，恐怕我没有祷告什么，你知道没有祷告吗？赶快祷，赶快祷告了。不祷告，那非利士人要下到吉甲来攻击他。这是第一个啊，恐怕。第二个，我就勉强献上什么？因为姐妹，我刚才说了，神是轻慢不得的，献祭怎么能勉强的？我们今天多少是在勉强献祭的？很简单的一件事，你我都会有，一面侍奉，一面发怨言，这就是勉强献祭啊。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是不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有什么资格发怨言？你我都会，我承认我会。献祭是心甘情愿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这就是读圣经读出来的真意。撒母耳献祭，撒母耳祷告，扫罗祷告，扫罗献祭，扫罗不祷告，扫罗勉强献祭。以色列人此时所临情况实在是长进的多了，为什么？他们在撒母耳的带领下。17也说到了他在拉玛座谈，今天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遇到任何的危险情况，遇到任何的难处，先求神，不要求人。第二，他们不像从前那样去求外邦的神，也不像从前那样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去寻求外邦神，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不会去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有很多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来面对一些难处，但是神要我们全然的交托。他们就知道依靠主，并且专心仰赖神，非常重要的一点。什么叫依靠？什么叫专心？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回想一下，我在什么情况下我能够做到这些？这些以色列人唯恐自己祷告不够，因此就先向撒母耳发出了呼声，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自己也祷告，然后求撒母耳，也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 在请别人为自己祷告以前，你自己有没有先祷告？我们自己先祷告了，希望别人来与我们一起祷告，非常好。这是我们摆在面前的又一个问题。我一直在讲教会存在问题，我想我可能讲出来也会得罪人，但是我还是要讲。我们有守望祷告，我们一个月一次有整个教会的祷告，几次这样祷告。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叫教会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我希望你自己也留下来祷告。这圣经告诉我，不是我说的。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得不开心，但是我还是要讲。以色列百姓学乖了，直接先祷告，然后求撒母耳祷告。从这时，百姓认识祷告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想想，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靠着祷告，把所有的一切交托给神。你在这一份当中有份，弟兄姐妹，何等的荣耀！为自己祷告，为他人祷告，永远被神纪念。而且永远纪念在记录在这本记录册纪念册上，在神看起来是有价值的。我们一般祷告都45分钟到50分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难道这一个小时你真的拿不出来吗？而且为了方便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在平时的时间要你跑到教会里来祷告。除了崇拜结束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我们也有同工祷告聚会，我们同工祷告聚会，我们星期二就这样祷告，每星期。我们自己再拿出时间来，难道这一点点时间分别出来归神，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为了神国的需要，你也拿不出来吗？以色列百姓的改变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也要改变。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读的，读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来不祷告，但是他们现在学会了，他们自己祷告，他们还请撒母耳祷告。诗篇99篇6节，我们一起读，请。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
祭司中提了摩西和亚伦，但是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祭司为百姓祷告应该的，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千万不要认为祷告没有作用。耶利米书15章1节，我们一起读，请。
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
摩西也祷告，撒母耳祷告，但是以色列人自己没有悔改，还是赶出去。我们需要别人祷告，我们也需要自己祷告，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让我们两个教会都能成为祷告的教会，让我们两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都能成为神祷告的勇士。为了神的国，神的义，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教会的各项侍奉，为了弟兄姐妹的各项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守望祷告中去，更多的人能加入小组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同工的祷告。这些人所做的一切是多有价值的，被神纪念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告诉我们，我想时间难道真的这么宝贵吗？我们难道拿不出一点点时间来为他人祷告吗？在这里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定力，属灵征战有个定力，第一，先是神用了雷声尽乱敌军，仇敌就败在神子面的面前。我们的神自己动工了，百姓祷告了，撒母耳也祷告了，神出手了。今天神的儿女多么希望神及时的来帮助我们，为什么神还不动呢？你要找找原因，神从不骗待人的，我们都是被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在神的眼中都是他的儿女。而耶和华神指明的责任就是马上趁胜追赶去击杀仇敌，神动工了，百姓要跟出去的。我们翻到经文，历代志上十四章十五节，你听见哨柱哨上有脚步的声音，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请。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
桑树梢上有叫风吹草动，你要出战，这神动工了，出战，因为神在你前头。我们所要做的跟着进去，跟着神去征战。我们看到这完全是在得胜里来征战，已经得胜了，神自己做成功，人要跟上去的。所以神要我们去侍奉呀，神能做成所有的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想想，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这种警觉性。神已经动工了，在得胜里来征战啊，已经得胜了啊。所以基督徒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个从事征战的基督徒，先要除去有形无形的偶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才能够专心归向主。大家注意啊，有形的偶像我们不会拜的，无形的偶像我们都有，你有我有大家都有，所以要除去。如果光说有形的偶像，不要说这我们不会去拜的，我相信这里没有个人会去拜。但是无形的偶像，我说你有我也有都有。第四，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这才能有份第五有份于主的得胜。主已经得胜了，我们跟着进去就可以了，不然在黑暗权势攻之下，怎能能胜过仇敌的攻击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我们特别提醒的。先后次序很重要啊，先然后再怎么做。这里全身的凡器，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一个全身的凡器，再次告诉我们表示完全的奉献给神。神要我们做的是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奉献，然后让把结果交给神，让神来解决，让神来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第二，没留下一点给任何人，凡器都要烧的。为什么撒母耳要这样做？就是带百姓向神降服依靠，全然的依靠，全然的降服。撒母耳率领以色列百姓得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百姓愿意悔改，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然后神亲自动工，以色列百姓得到大获全胜。但愿以色列人的经历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做工，都能够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也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我最后特别强调的是，祷告很重要。花点时间拿出来祷告是值得的，比你动脑筋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重要的多。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